劲爆校园网站，这个单元呢是学生玩什么，我是宝咖咖，
我是品品。
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呢是来自于政治大学经济所硕二的祖仪。 Hello，
大家好，我是祖仪。
祖仪现在也是 PTT 的那个
证照版版主，
对，已经当了五年了。
五、欸、等一下，你今年25，
对，今年
25，你五年前你表示你大一大二就已经开始在做专业的版当版主了。
那都是大一下学期之后接下了这个位置，然后一路做到现在。
哇哦！
哦，那这么久的时间，你应该观察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才对。
对，就在这段时间，就是来政道版的版友，其实也大概是有成千上万。那在这段时间，我也大概看了，就时间累积之下，也看了几万篇的文章有。
哦。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啊？例如说考证照考很多上来炫耀的。
有啊，就有很多那种可能是考上了十几张、二十张，那这时候很得意的上来把所有证照列出来，甚至可能把所有的证照拍成图片，做成投影片秀给大家看。
这种人超讨厌的。
对，不是，他后面就会写，他前言会写说没图没真相。
对，没错。
然后就看到他排一整排那个证照排出来说，哦，你看我考这么多。
对，然后现在也就会有热烈的回应，然后这时候也会开始有很多人可能会攻击他说考那么多并没有用啊之类的。
实物还是比较重要，这样。
对，于是这都引发了很强烈的论战之类的。
诶，注意你自己本身现在目前手上有三个证照、
嗯、对，
那应该算是都还不错的机构认可的嘛。
啊、就有台湾的金融研究院以及那个证券期货发展基金会所。另外还有一个则是行政院劳委会所颁布的会计事务检定。不过我现在主要在想要考的是国际型的证照，因为我觉得这个能够比较和大家有所区隔。
你是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那你的同学大多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要考证照这件事情？
是，其实就是在这部分的话，就是各种类型都有。那有些人是在可能大一大二闲暇时间都开始考，那不过也有不少人则是到了那个毕业前夕，那之后才开始做准备。考证照我们毕竟还是会需要时间来做一些准备，还有同时其实我们要决定我们到底要考的是哪些证照，所以我一般来说比较建议的话会是大概从大三的时候开始考，因为在大三的时候一般来说会对未来要走的方向已经有比较有明确的想法，那相对的说在这边就可以选择想要考的证照方向，从大三开始准备，然后在大四左右完成证照的准的预备这样。
因为一些好像有些证照它是算有效期限的，对不对？
对，有些证照其实有效期限，像是说以金融类的证照，那个期货业务员来讲，它的有效期限只有5年。
嗯，
那或者说以英文类的多益测验来讲的话，那它有效期限只有2年而已。
所以说，哎，像祖仪，你看到台湾学生啊，对这个证照的一个积极营营的态度啊，观察到什么样的一个风气是值得去讨论的？
嗯，就在这些年的时间，我大概看了几万篇的文章嘛。那在这里面，我把它归纳出台湾学生对证照态度有以下6个现象。
哟，
对，那第一个现象是说，大家其实考证照的话，第一个其实主要是有学校的要求，因为像说在技职体系的部分啊，其实对于大部分学校都会要求说，考到他们那个领域的丙级证照，那这时候才能够获得毕业资格。那或者说对于大学而言的话，现在会要求说有考过可能英文的检定，那之后也才能够毕业。就是说现在对于学生而言的话，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学校要求的关系，所以本身就是一定需要去考证照。
嗯，那另外就是。是毕业的门槛，
对，
政大好像是英文的话是多益要考600分650分，我有点忘记，应该650分。对，
你考了吗？
我考过啦，我考了795吧。
哦，考的还不错啊。
对啊，可是我旁边有考900多分的，就大有人在，
哦、
真的、
哦。
所以其实这个证照，这还算是一种，应该是毕业门槛，这种这样还算是普通的毕业门槛的部分，应该还有很多更多学生会更重视的证照存在才对。
嗯，没错。
那你在看这个学生对于证照方面的积极度呢？
在台湾的学生来说，他们考证照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因为一方面的话，其实现在社会的风气就是说，那个拿到证照的话才能够有对自己有一定的加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因为其实对于台湾来说，那个考证照的那个价钱以及准备的时间并不会非常的庞大，所以这时候啊，造成很多学生都会自己本身主动去考证照。
哦，
嗯，像你刚刚提到，好像是说一个证照大概花，
大概是像对于台湾金融业的 金融研究院以及证券那个证计会所考的证照都大概是600多块就可以去考。
哦，所以其实如果你的那个考的资格到的时候，那个每个月再花个几百块钱去考考看，
啊，
增加自己的经验也算是不错。
没错，就大概是一张的罚单价钱而已。
那，是不是你用罚单来形容考证？
大概半张罚单左右，因为你一次不戴安全帽，你可以考一次证照。
没错，所以我就考证照吧。
那其他还有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吗？
那第三个现象是我发现说，因为就是现在可能是学校要求或者说自己学生本身会去考证照嘛，所以对于学生而言的话，他们考证照的时间变得相当的提早。大部分除了说，因为在对于以前的时候，一般是毕业前夕才会开始要考证照的东西，可是现在对于很多学生可能是大三或者甚至大一大二就很主动的去考证照，
就会自己在规划这个时间上安排。
对，所以我发现说就是台湾的学生考证照的时间就已经有一种提早化的趋势。
我觉得有时候是被电视媒体给恐吓，欸，因为人家都讲说哦，现在社会竞争力很大，你如果不读书你出来就 22K 都不到，就是22000块的那个薪资你可能都拿不到这样子。
对啊，没错。所以变成说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因为大家想要就是增加竞争力，所以会有一种就是很多台湾学生都是很多人都已经有取得证照，那相对的话这时候变成说你没有考到证照的话，那这时候反而会觉得有起跑点会输人一截的感觉。
就是社会的恐吓啦，然后学生对于这个证照的考试的时间蛮充裕的，那考试的成本比较不会那么的贵，所以就会引起这样学生来考证照的风行这样子。
对，这是我观察到的第三个现象。
可是应该会有人会持一些反对的意见吧，就是说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考了20几张然后到PTT 上面去炫耀，然后就有人说考这么多有用吗？
还不如我工作4年来的重要。
对对对，
没错，对啊。所以说在这边我就可以观察到说有第四个现象是说，其实很多学生也对于考证照对就考证照的对自己本身的加分效果都感到相当的犹豫。不过相对虽然说很多人都是对于考证照的效果是相当有所质疑的，可是因为在大家都有考的情况之下，所以本身还
是
会去考。
还是去考就对了。
没错，
就是骂归骂啦，还是要考
就
对了，
还是会乖乖的就
电脑关完还是书翻开继续念。
没错，
因为这算是一个就是一个风气啦，大家对这个都会有点要求。
因为虽然说这风气可能不一定是好，可是大家都已经跟着了，变成社会已经是要求，这算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在。不然你不考，虽然说这可能不一定有用，但是你不考的话，你就跟人家少人家一截。
可是像主席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有些考的成本比较低，那各个的单位它都有不同的证照。你自己本身有三个证照是台湾的单位发行的，那你现在在准备的是国际型的证照。
没错，因为就是就我后来有观察到另外两个台湾那个学生对于证照的现象。那这时候因为由于说现在证照相当的泛滥，所以大家为了说要能够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及与对方的差别，就是与别人的差别，所以说这时候会追求两个方向。那第一个是透过量的部分，那透过量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以那个考过很多很多张证照以数量化的优势来取胜。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则是追求质的部分，那质的部分指的是说就是考国际型的证照，那就是追求与那个别人不同的差异。那而对于我本身而言的话，我是追求质的部分。
国际型证照的话好像它的报名费上就没有这么的好看了，对不对？
对，就像说以财经类的 CFA 也就是美国特许财务分析师来讲话，它的报名费一般来说是1000块美金以上。
1000块美金，
哎呦呀，
哇，
对，
这样
便宜。没错，那变成说除了就是在价钱部分是相当的昂贵，那以及所需要的准备时间至少可能会需要好几个可能要需要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那以及同时又语言的问题，所以门槛就相当的高。
因为没有准备好不敢去考啊，怕如果考失败了，哇，1000美金就不见了。
那不过相对因为就是取得这种国际型证照的人在台湾就是相对的少很多很多，所以说嘛，现在我就观察到说台湾学生其实现在考国际就是立志考国际型证照的人也增加，因为想说透过这种方式就是会显示出与别人的不同。
对，所以就是两个方向，就是你准备方向一就是你的量，
要么
就是很多，
要么就是重质。
对，量的话就是可以证明自己跨领域的专业，
就是你不用怕找不到饭吃，因为将来
就像派遣你往里面，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算是被金融公司裁员，你以后可能可以到什么什么什么科技
公
司去，
小鸡
公司，对，小鸡公司去辨识公鸡母鸡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去当核废料处理这样，就不用怕找不到饭吃。可是如果是真的对这一门领域非常有兴趣很专精的人，他就会变得重质。
就透过有些人是透过广播的方式，有些人是透过专精的方式拿来，而我们最终目的都是取得与别人不同的专业，拿来证明出自己有所那个有那个机会，然后获得工作。
哇，像那所以像证照这么多这么多东西，那很多人拿到证照之后，他的心态上面，你觉得一般人取得证照之后，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会比较好？
考证照的风气相当的发达，那这时候也造就了许多热门证照。那可在相对的，在虽然说证照很热门，可是这时候很多人考，变成说大家都手上都有人手一张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这都会造成一种。会造成一种证照驾照化的情况。就我形容这个意思，只说现在对我来说，在以前我们今天考到证照啊，代表我们很专业。可是现在我们手上，我们拿到驾照啊，等于只是我们有机会走上这条路而已。
节目最后，你要不要建议一下学生呢、啊？如果说真的要考证照，或者是取得证照之后，你们那个这个需要要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准备？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证照已经有点驾照化，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竞争力的话，我们只能够透过之前就刚刚所提到的说两种方式，第一个是透过考各种不同类型的证照来显示出自己擅长多种跨领域的专业，那第二部分的话则是考国际型的证照，就透过那种门槛比较高的方式，那这都取得与别人不同的专业资格。那对于说就对于说要考证照的学生而言的话，那我认为说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好，
就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说，如果我们立志要考证照啊，第一个我们是要以那个法定证照为优先。
法定证照为优先是？
举例来说的话，例如说，如果你今天从事金融业，想要当证券商业务员的话，那这时候你一定要拥有证券商业务员这个证照，我们才可以就业。所以说，相对于学生而言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考的应该是这种。就是我们就业一定会用到的证照。第二个部分的话，则我是认为说，我们考证照的话，要以我们未来可能会做到的业务有关的证照的部分，
就比较实务内容的东西。
对，例如说举例来说，例如说以后我们可能会从事那种可能是电脑相关的工作的话，那现在就是对于电脑来说的证照，就可能像说有那种打字速度的证照。那这种东西的话，其实说如果没有办法证明说自己一分钟可以打很多很多字，例如说可能一分钟可以打100个字以上的话，那之后相对就证明我们很专业。第三个部分的话，我则认为说可以，就是学生应该是要考就那种社会需求度比较高的那种专业证照。举例来说的话，以现在对于台湾而言相当重视外语化能力，所以说嘛，对于考那种可能像是全民英检啊、多益啊、
托福啊，
对，没错。那或者说对于说可能是各领域，例如说可能像说以金融业来讲的话，那就可以考一些像以最近衍生性商品相当流行，所以我有一张证照叫做资产证券化，像这种比较专业比较特殊的证照也是大家可以所追求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多，就是其实讲很多建言啊，其实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们将来真的要考证照的话，这一集齁回去录完之后就回去多播放几次如果自己录下来多放几次，我觉得是相当有用的。而且啊，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上网呢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协助，像这个我们这位祖仪呢，他本身在 PTT证照版担任版主，上面都有很多证照达人，随时听候你的差遣，可以让你知道说怎么样考证照，考什么样的证照才是对你的未来最有帮助的。
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上 PTT 实验坊的证照版，然后来询问各种问题，我们一定会给你专业的解答。
好的，那希望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现在有想要准备考证照啦，或者是正在准备考证照的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加油。
对，
就是要记得祖仪的三个小秘诀。第一个就是
时间
管
理，
第二就是好的参考书，
第三是做大量的考古题。
好，那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而且不要盲目的去考证照，要了解自己的需求跟未来想要做什么才好好的去考。
好，谢谢，今天谢谢祖仪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